欢迎收听《源氏物语》，我是汉达。好，我们这一集的《源氏物语》是第24集，预定上架日期是2021年的11月2号。那《源氏物语》呢，是一个以乐天桃园球迷为导向的非官方 Podcast。 那因为和其他队的单口相比呢，我们这边呢和乐天桃园的比赛一样，时间都会比人家要长，所以我在 show note 上面都会附各个话题的时间轴。那如果说你不想从头听到尾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善用时间轴的功能哦。好，那我们这一集的标题呢，就是青浦国际滞洪池哦。其实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桃园球场排水的问题嘛。那像今年的动子趴呢，我们以往动子趴都是在上半季举行嘛，那今年是因为遇到 COVID-19 疫情的关系，那中间有停赛跟延赛，所以才把它移到9月22到24这三天举行。结果呢，9月22号这一天呢，直接就因为下雨延赛到9月25号，第一天就延了齁。那第二天呢，9月23号这一天呢，打到一半裁定比赛。那9月24号这一天呢，就是第三天呢，礼拜天的比赛后来延到11月13号。也就是说呢，三天的比赛只有一场是照排定的时间打，而且那一场还只打半场就没了齁。那像9月22号延到9月25号的这一场呢，其实那一天在赛前也是下了蛮大的雨齁，那一天也是在场地湿滑的状况之下把比赛打完。那中间呢也有发生这个场地定杆安打齁，就是球滚到中外野然后就停在水滩里面。那不止场地中间这样子齁，其实像那一天R 区前面的红土区呢，那个积水其实从比赛开始到比赛结束水也是没有干过的齁。那每次呢提到这个桃园国际棒球场这个积水的问题呢，就会提到防水层啦齁。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球场要铺防水层。其实防水层这个是为了要防球场这边当地的地下水。那球场附近呢其实就有条小溪齁。那球场在这个右外野后面本来是拿来当停车场，现在要盖会展中心那块地呢，大概在2015年以前都还是一块池塘齁。所以当地这边的地下水位是蛮高的，所以它铺防水层是有它的必要性。那只是说这个防水层到底应该要铺在多深的地方，看起来好像就是因为铺太浅，所以就变成说下雨的时候呢，球场内这个覆土的深度不够让你吸收足够的雨量齁。那你遇到这个雨下不停好几天的状况之下呢，球场内的土呢就跟海绵一样呢吸满了水。那把这块地当作海绵来吸雨水，那不特别讲的话，人家还会以为那是滞洪池齁。那这样长久下去呢，对球场内的草皮养护呢也是蛮有影响的齁。其实这几年啊，在季末之后呢，球场会办演唱会嘛。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其实草皮都会整个趴掉重铺齁。那只是说也都会遇到这个在1月的时候重铺，那要等3月开季，中间再做养护。那结果中间呢就一直下雨。那雨下到后面呢，那草的成长状况就会很糟糕，就明明是新铺的，可是它就长不到预计要长的状态哦。那关于防水层的问题呢，其实是有打算要处理的哦。那市政府这边呢是有拟一个计划啦，有大概抓一下费用。那在这个球场的排水重新施作呢，它在这个计划的做法是要采用 HDPE 渗透网管去做一个强化跟改善的功能。这一个排水的改善的预估的成本他们是抓大概3000万左右。本来是有要做啦，但是这一次应该没办法做齁，因为他本来抓的预估工期是2021年的11月到2022年的3月。也就是说其实是应该要这个月就开始做啦齁。那不过呢，大家也知道今年就是因为遇到 COVID-19 疫情的关系，那整个赛季就往后延。这个打完例行赛都已经11月中下旬了齁，所以这个可能应该也是明年才会比较有机会啦齁。那这个3000万的修缮呢是什么样的概念齁，跟大家简单讲一下。目前这几年球团每年付给市政府的球场租金呢，每年呢差不多都在2400万以内齁。这个是不包括演唱会的租金的收入齁。那这一份市政府所做的报告呢，我想如果说在季末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再稍微整理一下，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说他们当初在评估，大概评估了哪些东西啊。那接下来呢是啦啦队物语的部分齁。不过我们要讲的这个题材这个新闻主要是篮球啦齁。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啦啦队人其实都跑来跑去，所以我们就顺便讲一下。那这个也是威廉这边提醒我要说的齁。那在上周有一个新闻就是关于篮球 Plus League 的部分。这个新闻标题叫做场外补强焦点 新北国王网罗八位超人气女孩组组 Queens。 报道的内容呢，大概就是说这个 Queens 呢将会由前像样女孩的队长婷婷呢担任队长。那像样女孩呢的成员还有包括小绿、 Luna 这三个人呢，在八年之后再次合体。而且这个 Queens 呢还会加上于小文、 Uni、 Mini、 小曼跟蕊蕊几位成员哦。那像样女孩呢其实是兄弟这支球队在兄弟象时期所引进的啦啦队哦。那在2013年的时候成立，那不过呢他们的历史只有一年，因为在2013年末的时候呢，兄弟大饭店呢就把兄弟象这支球队转卖给了中信集团，那变成了中信兄弟。那中信兄弟所成立的啦啦队呢就是大家现在所知道的 Passion Sisters。 那像样女孩呢其实还有两位现在还是活跃在棒球场上齁，那有一位呢是富邦 Angels 的东东，那另外一位呢就是今年加入乐天桃园我们的应援团长壮壮哦。那这 Queens 呢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三位像样女孩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那就是于小文齁。那于小文呢在职棒啦啦队这个部分呢，他之前是待过 Uni Girls， 算是 Uni Girls 里面蛮有人气的一位女孩齁。那如果要用 Uni Girls 里面的来形容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形容成 Yuri 之前的 Yuri， 或者是那个时候的社七这样子齁。那既然都提到了社七呢，社七在接下来的篮球季呢他也会在篮球场出现齁。那他加入呢是同属 Plus League 的新竹工程师的牧师女孩。那牧师女孩除了色七之外呢，另外一位 Unigirls 是柔一齁。那其实牧师女孩的团长 Endo 呢他也是 Unigirls 的团长。Endo 其实也是新竹工程师总教练林冠伦的老婆。那去年工程师的团长其实是 Amis， 也就是现在魏全龙啦啦队的舞蹈总监。那去年的工程师里面还有一位啦啦队的成员叫星辰，那他其实也是魏全龙啦啦队的成员。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复杂，就大家转来转去的。那 Plus League 的另外一支球队呢，桃园领航员，他们在上个赛季呢其实是把啦啦队的工作直接外包给 Rakuten Girls 来做齁。不过今年看起来呢他们是要自己组齁，而且他们已经先找好了舞蹈总监。那他找来的舞蹈总监呢就是曾经待过富邦 Angels 队长的安妮。那 Plus League 讲那么多齁，好像另外一个联盟 T1 就没什么动静齁，其实也没有齁。像 T1 里面的台皮英雄啦啦队呢，目前确定会有的啦啦队成员就包括说 Unigirls 的 Yuki、 瑞斯、曼平、小美跟 Joey 这五位通通都会出现在台皮英雄啦啦队里面。那其实呢我前面讲了这么多呢，最后面还是要绕回来齁。Plus League 有一支球队叫做宝岛梦想家，那他们的啦啦队 Formosa Sexy 呢在上个赛季就是以队员非常火辣为著名齁，基本上他就是走一个夜店的风格。但其实梦想家呢在加入 ABL 的时期呢，那个时候的啦啦队一样叫 Formosa Sexy 齁，不过呢组成的成员完全不一样。那在 ABL 时期的 Formosa Sexy 呢，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于小文跟 Yuki 其实都有参加过。好，那这个就是棒球啦啦队跳到隔壁棚去跳篮球的部分了。好，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球队这边齁。那在上周的时候呢，其实桃园这边有举办了两天的 Kawasaki 趴，就是一骑入魂嘛齁。这个就让我想到齁，其实齁日系的四大家机车厂商呢，其实他们有各自的代表色齁。像这个 Honda 呢就是红色， Suzuki 就是蓝色， Kawasaki 就是绿色。那 Yamaha 呢是电色。其实桃园如果是跟 Honda 做合作的话呢，那这色系就是一样的，就不太需要做大的修改。而且 Honda 有一台车叫做 Honda Monkey， 那台是一台 125cc 很可爱的小挡车。那台最早是那种 50cc 给大家在游乐园里面骑来骑去的那种算是玩具啦。那后来才把它变成实用化，变成可以上路。那现在的新款就是做 125cc。那又是红色又是 monkey， 这听起来就很配嘛。不过这个就是商业合作的考量嘛，就哪边谈的比较 OK 就哪边就合作这样子齁。那台湾现在有一些 YouTuber， 就是所谓的机车 YouTuber 嘛，那我就随便想到什么就列一列。像骑 Honda 的有一个叫做展的分享天地，他是骑 CBR650R， 那他去骑各家的新车呢会做一个所谓的可乐车厢测试。那这个部分呢就 不多说，大家自己去找影片。那像骑 Suzuki 呢，有一位算是骑 ADB 车款，叫做大鹏旅跑志，就是那个鹏是鹏程万里的鹏哦。那他就骑着一台那个 Bistrong 650，然后再比如说去山路啦，然后去露营之类的，就是那种亲近自然。那他每一支影片的第一句话呢，跟我们立马帮帮忙的威廉呢有异曲同工之妙哦。这个就大家去发掘。那顺便另外提一下呢，那 Suzuki 有一些御用 model 在办活动的时候，其中一位呢就是富邦 Angels 的柠檬。那 Kawasaki 呢，之前一个比较有名的 YouTuber 就是小莱姆嘛，就是那个大家好，我小莱姆。那如果你要看比较赏心悦目的呢，就是最近有一个算比较红啦，叫做 Queena。那他骑任甲300，其实他那个频道本来是这个牙齿相关保健的频道。那雅马哈的部分呢，有一位张小胖，他是骑 TMS 560，他的运镜其实真的蛮好看的，不过坦白说他的运镜方式是有点争议啦，那这个部分也是大家有兴趣再去看就好。好，那这个就是机车本身的部分。不过我们现在特别讲一下这个球衣，因为大家都有看到上周在 Kawasaki 趴这两天的球衣是一个黑绿配色的球衣，那黑色绿色其实就是 Kawasaki 的经典配色啦，不过它这个色块的分布就被人家亏说这个很像是全家便利商店的店员。那我对这件球衣比较有意见的是它那个背号只是写的非常不清楚，不过这一件全黑的球衣，深色上衣跟深色球裤呢，如果我们要用这个美系职棒的标准来看呢，它可能是今年中职五队里面唯一一件真正的客场球衣，但是我们是拿来主场用。那美系的客场球衣啦，我的认知啦，如果我认知没有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他们的主客场球衣的差别其实不是看你球衣本身是深色还是浅色，而是看你的球裤本身是深色还是浅色。所以你看像今年这个世界大赛第三场亚特兰大勇士队的那一套球衣，它上衣是红色，球裤呢是白色，那这一件呢就是他们的主场球衣，可是上衣是红色，裤子是白色，在乐天桃园这边呢它其实是客场球衣，所以这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这个是球衣的部分。那最后在进行上周的赛况回顾之前呢，还有一个截稿后消息，截稿后的啦啦队的消息，就是我们 Rakuten Girls 的 Nina 要去参加全明星运动会的第三季了齁。其实上周也有一个截稿后消息，那也是他，就是 Nina 要多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尹乐。Nina 呢，也就是尹乐呢，也就是本名林雨婷呢，其实他是运动好手，他在阳明高中的时候专项呢是田径的竞走项目，那他在国高中时期呢是全中运赛场上的好手，而且他游泳也蛮厉害的，也是有参加过水运会齁。那然后呢他还有个称号叫做国北全智贤哦，那这就是要去参加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的 Nina 哦。啊，上周呢是说他多了一个中文的名字，然后这一周呢是说他要去参加全明星运动会，那连两次的截稿后消息都是他。 OK， 那还是一样哦，大叔与球543主节目大家都听起来，各队单口大家都听起来，这则募资有机会那就赞助起来，那我们就开始上周的比赛战报。截稿后消息再来一发，就在我要录比赛战报之前呢，这个台皮英雄专属啦啦队小调皮陈军确认，就跟我刚前面讲的可能有点出入，没关系，这个我们在最后再 update 就好。好，那我们乐天桃园上周呢第26周总共呢打了5场球，那4场在主场，那1场在新庄客场，那总共是2胜3败。那第一场呢礼拜一9月25号的补赛呢就是动子趴第一天的补赛，那这一天的先发投手其实双方都派出了前旅美的投手，分别是统一师的胡志伟还有乐天桃园的曾仁和。那我们家投手曾仁和呢，他先发6局总共投了89球，被打6支安打，一次的4坏球，5次的3振，1分的折10分，其实算表现得非常的好哦。那但是呢统一的胡志伟呢也是不遑多让哦，表现的也是不分轩轾哦。那这一场呢前半段呢双方都陷入比赛焦灼的状况，那我们在最前面所讲到的定冈安打就是在这一场 五局上的时候呢，林俊翰所打出来的中外野安打，他滚过二垒之后，在中外野的草皮上就直接在一个算是水坑里面就停住了哦，就是一个上果岭等着要开 birdie 的状态哦。那在六局上的时候呢，统一师靠着唐兆廷的安打上垒，接着林敬凯的触及护送，那再由吴杰瑞的安打先持得点，取得1比0的领先。那在六局下的时候呢，我们先靠着林立的阳春炮把比数扳平，后面呢还是有攻势哦。陈静的三垒滚地球靠了失误上垒，然后小胖得到一个触身，但是呢接下来的朱玉贤跟陈俊秀呢都是滚地球，就没有办法得分齁。那在七局上的时候呢，首先林大恩拿到个触身球，接着张伟胜呢有一支游击方向的安打，那阿飞接到球之后呢还在这个湿滑的草地上面滑倒哦。那再来呢，汤兆廷拿到一个保送，这个时候呢一出局满垒，不过呢林庆凯三振，林安可一垒的飞球，那最后呢让同一师在这一局得到个满垒的残垒。八局下林立的左外野滚地安打先上垒，那接下来呢红军的滚地球也有推进的效果，那在朱玉贤打击的时候呢，对方发生投手犯规，也就是让三垒的林立回来，那这个时候比数变成了1比2，乐天桃园一分的领先。大朱也在这个打击打出了安打，不过后面的阿银三球被 K， 所以这一局呢就只再得一分。那在九局上的时候呢，同一的李成林先击出是二垒安打，再靠着林安可的右外野安打把比数追平哦，那比数呢就变成了2比2。那我们在九局下呢，虽然说郭文伟击出是右外野的安打，但是后面呢也没有办法推进，把比分送回来，就进入了延长赛。那在十局上的时候呢，林大安跟陈崇廷接连打出了安打，那在两人出局一三垒的时候呢，张伟胜用触击的方式点出一支内野安打，那因为就两出局了嘛，所以垒上跑者就是死命的往前冲，所以他们又冲回来一分，这时候比数呢又变成了3比2，同一师一分领先。十局下蓝英伦获得保送，林志平跟陈俊秀的一垒安打把蓝英伦送回来，这时候比数变成3比3，那我们是还有逆转的机会哦。可是呢阿银的触击变成了三垒飞球被接杀，那这个时候在一垒的秀秀他回垒不及也被 take out、哦、就一次出局两个，那我们还是有攻势、哦、郭永维打出一支内安打，但是在三垒的林志平要冲到本垒前两步他突然刹车，那刹车你就稳死了嘛，就直接就出局了嘛。这场我进场，我在现场看到那个 play 的时候其实是觉得非常的扼腕，你都已经冲了，你要嘛就直接冲到底吧，那为什么你都已经冲到本垒前两步才突然停下来呢？因为你停下来就绝对没有机会了嘛。那结果就充满希望的第十局，但是就只有追平没有逆转胜。11局上陈诚大丈夫呢连续 3K 分别 K 掉了高国庆、林安可跟黄恩赐，把统一的反攻的机会全部都算是挡住。那在11局下的时候呢林立先获得一个保送，那接下来我们就靠着陈静在左中外野所击出的一支长打，这一支长打也是再见安打，我们最终就是以一分之差4比3辛苦的赢了统一师。有够累的一场齁。其实这一场我没有看完，大概到延长赛十局下之后我就决定要离开了，因为毕竟大家明天都还是有工作嘛。那在11点多打完这场比赛之后还有赛后演唱会，所以因为这场毕竟是动子趴嘛，所以赛后呢王彦威跟高尔轩就等于说是唱到跨夜之后才结束球场内所有的活动。那我想这个球场内的工作人员就应该真的蛮辛苦的啦齁。那隔天呢 ,10 月26号呢这一场呢我们去新庄面对富邦悍将，这一场最终比数呢我们是以0比6输给了富邦悍将齁。那黄子鹏呢在这一场呢先发6局用了82球被打11支安打，其中包括2支全垒打，有一次的四坏球，一次的死球，一次的三振，那总共失了6分，通通都是折失分，有点惨烈啦齁。这一场富邦悍将的攻势呢是从二局下范国成的安打开始齁。那杨瑞成打了一个准双杀球，可是我们没有抓成功。那接下来呢他又倒上二垒。然后申浩伟拿到给保送。这个时候面对王正堂，那一个投手前的滚地球因为被黄子鹏碰到手套，所以这个球就滚到后面去。那比数呢就变成了0比1富邦先持得点齁。那不过申浩伟呢在冲向三垒的时候呢被我们抓到出局齁。那接下来呢上垒的王正堂他倒二垒成功。 下一棒呢，余生旭打出一个右外野的边线的安打球。这一球其实秀秀是有机会接啦，可是就没有接到，那变成一支安打嘛。那比数就变成0-2。那这一局的第三个出局数呢，是用牵制的方式去抓到的。四局下，富邦悍将的攻势再起齁。张敬德被触身上垒之后呢，范国成一个右外野飞球，其实我们家陈进差一点点就接到，但是就没有接到。那这个 play 呢，就让张敬德上了三垒。接下来呢，杨瑞成的双杀球，但是他还是让张敬德回来，就让比数变成了0-3。接下来呢，是申浩伟一个靠近三垒边线的二垒安打，还有王振堂的安打，那把比数又拉开到了0-4齁，就是富邦悍将四分领先。那攻势其实还没有结束哦，余生旭有个安打。那最后呢，是靠着林哲轩的左外野飞球结束这一局齁，那这一局他们是一二垒的残垒。五局下的时候呢，阿转的阳春全垒打让比数变成了0-5。那这发全垒打呢，也让阿转生涯有第10个赛季都击出双位数的全垒打。这时候我们是要恭喜一下阿转。那我们最有机会得分的一局是7局上。陈进呢先靠了失误上垒。接下来呢，蓝云龙安打，朱玉贤得了个保送。这个时候呢是没有人出局满垒哦。But, 秀秀二垒飞球，阿银被三振，邱丹被三振，好，满垒残垒，没有人出局满垒，结果一分未得，听起来不像是我们这一队的状况，但是它就真真实实是这一场我们这一队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七局下的时候呢，余生旭再补上一发阳春全垒打，这个时候比数已经变成0-6了。那九局上我们最后的反攻呢，蓝英伦、朱玉贤、陈俊秀连3K，这场拜拜。那26号的比赛之后呢，休息两天，在29、30、31这三天，我们又在自家的桃园主场。那29、30前两天就是我们刚前面所讲的 Kawasaki 趴嘛齁。那29号这一天呢，打到延长赛第10局呢，兄弟才靠着陈子豪的三分炮 ,5-2 拿下这场的胜利。那这一场我们的先发投手呢是狂威，他先发6局总共用了102球，被打63打3个4坏球。失分两分都是折失分，坦白说他今天这样投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我们的火力还是没有办法帮他把胜利守下来。那其实在一局下的时候呢，我们就靠着林立的二垒安打，接下来他又上了三垒，然后陈进的左外安打把他送回来，0-1我们先取得领先。那四局上的时候呢，是中信兄弟这一场第一个有机会得分的一个局，周思齐的二垒安打让这一局在两人出局之后还有二垒有人的得分机会。那接下来呢，许基宏得了个保送，不过江坤宇被三振把这一局守下来。那四局下的时候呢，林晨飞其实有一个右外野的飞球，他基本上是安打球，不过这一球呢被右外野手陈子豪 nice play 给接杀。五局下我们第二次发动攻势，先靠着林立的中外野的一垒安打进来，然后呢陈进的一支中外野的飞球，其实这一球也是准安打球啦，但是被陈文杰 nice play 给接杀齁。那在蓝英伦的这个打席呢，林立先倒上二垒，接下来蓝英伦也是一支中外野的一垒安打把林立送回来，这个时候比数变成0-2，我们是两分领先。不过蓝英伦的倒二垒失败呢，是这一局的第三个出局数。六局下其实这一局阿文有一个中外野也是准安打的飞球，那又被陈文杰接杀，啊，都给你接就好了嘛。七局上中信兄弟的攻势再起，许基宏左外野的一垒安打，接下来江坤宇左外野的二垒安打，这个时候变成没有人出局二三垒有人，那紧急换上陈冠宇上来止血齁。那黄君生打出的是一垒安打，先拿回一分齁，这个时候比数变成1-2。接下来曾子贤右外野的高飞牺牲打让比数变成了2-2。那所以说这一局呢，整个比赛又回到原点。八局下我们还是有进攻的机会，林立呢先打一支中外野的一垒安打，接下来靠着陈进的触及推进上到了二垒。不过蓝英伦呢是一垒滚地球，那大桌朱玉贤呢有一支也算是应该要飞到右外野的平飞球，但是被一垒手许基勇跳出来 nice play 接杀。那前面都是中信兄弟在做 nice play， 那九局上的时候终于轮到我们，张志强一个一垒的滚地球被陈俊秀给 nice play。不过在九局下的时候呢，张志强又还以颜色，一个郭永维的二垒飞球也被张志强给 nice play， 所以这场呢就是你 nice play 我 nice play， 大家都在 nice play。 那比数2-2就进到了延长赛。十局上 王维成呢先击出了左外野的一垒安打，接着呢他靠着高宇杰的牺牲触击上到了二垒，然后陈文杰获得了保送。但是前面的触击推荐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接下来呢就是炸裂陈子豪，三分炸裂陈子豪，他直接把那颗球扛到右外野中信兄弟的应援区，三分弹，比数5-2。好，所以我们就带着三分的落后进到了十局下。那陈诚威得到一个保送，但是接下来呢严红军被三振，林立在一垒方向的界外飞球被接杀，然后小胖被三振，所以呢比数就5-2，我们又输掉了。隔天10月30号 Kawasaki Park 的第二天，这一场呢我们在九局下终于以蓝英伦的再见全垒打取得了胜利，中场的比数是4-6。那这一场一样面对中信兄弟的比赛呢，我们派出来的先发投手是霸凌爵，严格上来说其实霸凌爵投的没有昨天的狂威要好。那霸凌爵这一场先发 5.1 局用了92球，被打了8支安打，投出1次4坏球，有4次的三振，失分三分都是折失分。一局上呢中信兄弟就靠着王威成的三不管地带的安打上垒，然后接下来他到二垒到成功，然后再靠着陈子豪的右外野安打取得1-0的领先。二局下林志平击出了中外野的安打，然后他靠着郭永维打击的时候的一个爆头上到二垒，永维的中外野安打加上宋承瑞的失误呢，我们把比数扳平变成了1-1。四局下在两人出局满垒的时候呢，林立的右外野飞球，陈子豪在接球的时候发生失误，那这个失误让我们跑2分回来，先把比数变成了1-3，然后再靠着陈进的安打变成了1-4。这个昨天中信兄弟一直在 nice play 齁，但是今天中信兄弟的守备就状况出很多。五局上变成中信兄弟的反攻齁，高宇杰先击出了左外的安打，接着呢宋承瑞三垒安打。这个三垒安打我们家的大猪朱义贤想要去扑没有扑到齁，他先把比数追成了2-4。接下来呢这个陈文杰打出了一支一垒的滚地球，可是他在跑动的时候呢就是等于就没有办法传球，那再让三垒的宋承瑞再回来，那把比数就接近变成了3-4。七局上中信兄弟面对接替的投手陈冠宇呢，王威成先打出一支左外野方向的二垒安打，宋承瑞的触击呢让局势变成一人出局三垒有人，然后陈文杰的一垒的滚地球加上周董的左外野安打，中信兄弟呢在这一局把比数追平变成了4-4。在两人出局三垒有人的状况之下呢，我们 K 掉了许基宏结束这一局。八局上其实中信兄弟又有攻势再起，先是岳东华的左外安打，然后在高宇杰这个游击的滚地球呢他遇到了一个不规则的弹跳，这个弹跳还是球场本身的锅啦。不过接替的投手呢朱俊祥最后呢 K 掉了宋承瑞，把局势给守住。那进到了九局下呢，林立先打一个右外野的二垒安打，陈进的投手方向滚地球反而造成林立在跑垒的时候被夹杀，但是接下来蓝英伦直接扛出1分2分的再见全垒打，他本季的第一轰呢也就是这一场再见轰，那我们终于把这一场给拿下来。其实这一场我没有在现场了，但是我在看转播看到最后这一发再见轰的时候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不管是蓝英伦或者是郭彦文这两位在3-8的时候是球队里面蛮重要的两位球员，不过这两年因为伤势跟低潮的关系其实表现跟之前是蛮有差距的。那这一场好不容易就是说靠着蓝英伦这发全垒打好像呢又让我们看到那个3-8那个时候的荣景。那这一场赢球是有放赛后烟火的。其实3-8的那个时候这样讲是有点机车，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赛后烟火看到腻。但是这两年要看到烟火好像真的很困难，所以在赛后可以看到这个烟火，即使那天我人不在现场可是还是觉得蛮感动的。那这一场在赛后之后其实有个球场安排的活动，就是开放呢让大家去走全垒打墙前面那一圈 warning track。那这样的安排呢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举办，那有进场呢可能很多人那一天都会去撞全垒打墙。那上周的最后一场呢10月31号礼拜天一样在桃园主场呢最后的比数呢魏全龙以4-3击败乐天桃园， 除了呵呵两个字之外，我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比赛一开始之前，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这一场明明是假日的比赛，可是球队却穿平日的主场白球衣。先发投手呢是姐姐王义正，其实他这一场在前面局数投的还可以，那可是在比赛中段就被狙击了。那他在这一场的成绩呢是先发五局，总共投了76球，被打53打，一次的四坏球，一次的死球，三个三振，那只有一分的折失分。那其实这一场我们是先持得点的，一局下的时候呢，林立一支中外野的一垒安打，再靠着陈进的触击推进，这个时候呢一人出局二垒有人，然后靠着志平的内野安打还有大猪的二垒滚地球，我们先持得点，比数呢是0比1。三局上的时候我们第一次遇到危机，魏全龙的林孝成左外野的一垒安打，接着郭天信触身球，那李凯威呢是一垒滚地球，这个时候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不过状元刘继宏提出一支左外野的飞球被接杀，结束了这一局。三局下陈进先获得保送，接下来到上二垒，但是呢志平的游击区的滚地球让陈进死在三垒前，那这就是一个死在垒间的啊。不过呢大猪的两分炮让我们取得了三分领先的优势，这时候比数呢变成0比3，我们三分领先。那这一发全垒打呢是大猪朱玉贤的20轰。那魏全龙的先发投手郭玉正呢，其实今年被打的6支全垒打通通都在桃园，而且其中3支呢就是朱玉贤送给他的。那魏全龙所得的第一分是在四局上，石湘宇左外野的一垒安打，接着靠着吴东龙的左外野的二垒安打把石湘宇送回来，这个比数变成了1比3。那魏全龙的第二分呢出现在六局上，中继投手许俊阳呢被急一急到广冠打出一发 solo home run， 把比数呢变成了2比3。那魏全龙在六局下的时候呢开箱了他们的羊头柯西诺，看起来是还不错啦，因为后面我们都没有得分嘛。虽然说我们在六局下曾经有没有人出去一二垒的机会，但是也没有送回来。七局上张振宇获得了保送，接着郭天信提出了左外野安打，这时候没有人出去一二垒有人，那李凯威的一个触击推进，加上状元刘继宏的右外野一垒安打，魏全龙呢把比数超前变成了4比3，那他们就这样一路领先到底齁。那最终呢比数呢就是4比3，魏全一分之差赢得这场胜利。好，那在讲上周的整周回顾之前呢，我先来讲一下前面所提到的这插播的啦啦队物语的部分，就是这个 T1 台皮英雄专属啦啦队呢，他们现在有确定的名称叫做小调皮，这个小调皮的皮呢就是啤酒的皮，也是顽皮的皮。那确定的队员呢我简单念一下，有勋爱、 Yuki、 瑞斯、 Queena、 旧姨、曼平、滋滋、 Yami、 Maggie 跟罗拉。那这里面呢也是很多棒球场上面的熟面孔齁。那我知道前面我们大概有简单提一下嘛，那既然现在是完整的名单我就再说一遍。勋爱呢其实之前待过我们家 Rakuten Girls， 不过他在今年季中离队。Queena 呢去年曾经待了一年的富邦 Angels， 不过他只待一年就离队。接下来呢 Yuki、 瑞斯、曼平、
Maggie、 旧椅这五位呢
都是现役的 Uni Girls。 好齁，所以这个棒球场上看到的人呢也会出现在篮球场，可是棒球场上不同队的人呢在篮球场可能会是同一队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来上周第26周的整周回顾齁。其实上周呢在其他的领域，如果说你有看新闻的话，有一个字突然变得非常的红，叫做元宇宙。我就想说那这个元宇宙呢我可以拿来这一周来用，当作是我们球队的一个梗、如果说我们球队打得还不错的话。但是呢最近打成这个样子，上周打成这个样子，十月打成这个样子，你要我用元宇宙我还真的想不到可以用在哪一点来当作最近比赛的梗、我先讲一下十月份、我们十月份呢总共的成绩是4胜2和13败，胜率呢是非常精美的2成35。 也就是五队里面打的最糟的一队。我们呢跟前面有隔多远呢？我前面三队我就不要讲，我直接跟大家讲十月份战绩第二差的叫做富邦悍将。富邦悍将在十月份的战绩是9胜11败，胜率4成5，我们在十月足足比他们少赢5场。啊，你跟我说这队叫暴力员吗？欸，我们现在主场战绩真的是糟到不行欸，那要不要以后我们主场就尽量多发 Yuri 的班好了。我们 Rakuten Girls 的 Yuri 今年在主场应援的战绩是14胜6败2和，胜率是7成哦，这个比我们整体的主场成绩好太多了哦。那如果 Yuri 太忙没有办法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多发一点小 Yuri Nina 的班哦，国北全智贤，好歹呢他的主场应援成绩呢也有11胜9败5成5，还不算太差吧。好啦，这个大家对应援的都是场边的事情，还是要靠教练跟靠球员啊齁。那下半季的战绩到目前为止呢，第一名是统一狮齁，他们的战绩是26胜3和18败，胜率5成91。那排名第二的中信兄弟其实也是26胜，他们是26胜4和18败，胜率一样是5成91。那他们跟统一狮这边有胜差的哦，那我们还是稳稳的第三名齁。20胜3和22败，胜率4成76，我们跟第一名的胜差还是5场齁。十月打得这么糟糕还可以在第三名，其实反过来想也是蛮神奇的啊。那目前我们对各队的战绩的对战成绩呢，我们对统一狮是3胜1和7败，对中信兄弟呢是2胜1和7败，对富邦悍将呢是8胜1和3败，对魏全龙呢是7胜5败。像这个对魏全龙的优势已经快要没有了哦。那最近两周的比较呢，我们第25周是1胜1和2败，第26周是2胜3败，第25周的场均得分是 2.75， 26周是场均得分是3分。那失分呢是从场均得分的 2.5 变成场均得分4分。也就是说我们在第26周呢，我们的得分能力稍微进步一点点，但是场均失分呢多了 1.5 分。那这两周的团队打击的比较呢，上垒率从2.66%进步到3.09%，那打击率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从2.12%变成2.22%，但是长打率本身是有一点退步，从3.47%降到2.99%，三振百分比呢从 24.2% 变成 17.4%， 算是有进步。那保送率呢也从 5.5% 进步到 7.7%。 那盗垒成功率呢第25周呢两次盗垒都失败，所以这个成功率是0嘛。那第26周呢盗垒七次呢有5次的成功，所以这个成功率呢是 71.4%。 那在团队投球的部分呢， WHIP 呢从第25周的 1.097 变成第26周的 1.426， 这个算是蛮大的退步齁。那也就连带影响到了防御率齁，从第25周的 2.323 暴增到第26周的 4.213。那每9局被打的安打呢从 7.55 变成 10.34， 就等于多了快3支。每9局被打的全垒打呢从 0.58 变成 0.77。每9局投出的四坏球呢从 2.32 变成 2.49， 这个是有稍微的退化。投手被上垒率呢从 2.28 大幅退化到了 3.62。被打局率呢从 2.22 退化到了 3.03。那被长打率呢从 3.33 退化到了 4.21。所以这个胜场数呢虽然比上周多一场哦，但是在投手的部分呢跟前前周比其实算是退步的蛮严重的。那守备的部分呢，第25周总共是3次的失误，2次的在野手，1次在投手，第26周呢就是2次的野手失误。那接下来呢是第27周本周的赛程哦，其实你们在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呢，礼拜一的比赛已经打完了。其实我现在在录这一集的时候呢，比赛也已经打完了，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结果。11月1号这一场在桃园主场的比赛呢，最终的比数是魏全龙以5-0把我们给玩疯了呢。那这一场是阿弥趴的补赛，我现在在录的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他们这个赛后演唱会已经唱完了没有。那赛后演唱会当中呢有一位歌手叫做陈芳宇，这个我在前面有提过，他就是算是破了一个规则啦，在一年之内连续在两支球队的主题日唱歌。那另外附带一提的是，这场因为是延赛嘛，那在本来的比赛日跟这场延赛的中间，他跟黄明志出了一首新的单曲叫做《玻璃心》，两个礼拜之内破了 YouTube 2000万点阅、哦、不过这个跟球赛本身没什么关系，我们就带过就好。好，那还是回来本周赛程、哦、本周第27周5场比赛， 11月1号、11月2号在主场呢，那分别面对魏全龙跟统一狮嘛。那魏全龙这场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已经输掉被玩疯了嘛齁。11月4号、5号呢去洲际面对中信兄弟，然后11月7号去台南再面对一次统一狮。好，那这一周已经确定呢是从一败开始了齁。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从上周的四场，包括说礼拜一的这一场呢，我们家的 Rakuten Girls 已经连续五场在主场跳进九局下了哦。也就是说呢，这五场里面没有一场我们在八局结束之后是取得领先的。那么11月2号这一场呢，会不会是第六场呢？我就不晓得啦。那总之这就是第27周的赛程。那要说什么鼓励的话呢，其实我前面几乎每一集都讲一样的话。如果呢你要我讲别的呢，那我想了老半天，我只能跟大家说，希望大家这一个礼拜看球的时候呢，尽量可以保持心情的愉快。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原始物语，又讲了超过40分钟吧。好啦，那大家辛苦啦，我们下周见吧，拜拜。